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哲学家认为，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。其实别说人类能不能以史为鉴，这么宏大的叙事，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一生中，不也常常一犯再犯同样的错误吗？所以古老的圣经上早就言说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这种似乎情非得已的规律，也证明了人不可能从动物进化而来。当然，也更加说明人对罪性机制的无力感。自从人类始祖犯罪远离神到如今，人与神隔绝，历史历代虽然生活环境不一样，肉体所经历和承受的痛苦不一样，可精神上吃的苦、受的罪却大体上是一致的。而且，但凡人活得洋洋得意，觉得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一切都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也根本不会想到神，非等到无路可走、求助无门了，才向神呼求。或向未知之神，也就是天老爷呼救。这其实也是人出自本能的典型特征，无事不想神，有事怪罪神。只是今天的时代，人越发的当自己为神，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就像神一样为生命做主，随意了结自己的生命，人竟然也已越来越习以为常。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期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的28章16节到29章15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创世纪28章16到22节讲述雅各醒来之后，把整过的石块竖立起来当作柱子，把油浇在上边，并且称那地方为伯特利。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。而接着经文记载雅各祈愿和还愿时会做的事情。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省，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会遇到危机，就好像雅各一样，感到前途渺茫，前有围堵，后有追兵。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想办法逃避，啊，最好逃到是杳无人烟的地方。但是，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来仰望他。神，他绝对有能力把危机变成转机。在危机当中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，神仍然关心我们，就如他主动地关心雅各一样。 神愿意和我们同在，保护我们，做我们的避难所，而且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去帮助我们。神他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他非常愿意牧养我们。创世纪29:1-14讲述雅各来到哈兰地田间的井旁，在这里他遇到了拉杰。拉杰回家告诉父亲拉班有关雅各的情况，拉班就跑到井旁迎接雅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的信实，他按照他的应许与雅各同在。雅各奇妙地遇见拉杰，找到了拉班。信实的神也很乐意地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在混乱和困难的环境中来找到出路，我们绝对可以信靠他。雅各在母舅拉班家住了一个月之后呢，老谋深算的拉班就开始算计这个自以为是的外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29其他的部分。创世纪29:16记载说，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杰。这里介绍了拉班另外一个女儿利亚。舅父拉班一直在监察着雅各，他注意到这个外甥对他的小女儿拉杰很感兴趣。第17经文就告诉了我们当中的原因。创世纪29:17记载说，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。拉杰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，但是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表示她长得完全不好看。有一部电影讲述一个男生想称赞他的女朋友，结果他以牛眼去称呼她。我常因此捧腹大笑，我认为这个称呼呢不是一个称赞。不过若你下次遇到一头牛，看看它的眼睛，你会发现牛的眼睛是很美丽的。可是利亚不是牛眼，它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意思是说它很丑。打个比方说，就像中国古代的东施。拉班有着两个女儿，明显雅各爱上了拉杰。创世纪29:18记载，雅各爱拉杰，就说，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。我们看到雅各已经动了心。那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，舅父拉班建议雅各去工作。拉班心里嘀咕，知道雅各爱上了他的女儿。我相信当拉班问雅各要什么工价的时候，对雅各的回复，拉班不会感到意外。雅各愿意为拉杰工作7年。拉班这个人老奸巨猾，怎么可能轻易地跟雅各来交易呢？拉班早就想好了套路。可怜的雅各落入了母舅拉班布好的骗局中而浑然不知。这正如中国的那句古话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创世纪29:19记载，拉班说，我把她嫁给你胜是给别人，你与我同住吧。就这样，拉班精心策划的交易完成了第一步。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雅各其中一件最可爱的事。老实说，在雅各早期的生活中，唯一出现美丽美好尊贵的景象，就是他对拉杰的爱情。创世纪29:20记载，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，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好，听了这节经文，好像亲眼看到雅各在拼命的工作。舅父拉班要他辛勤的工作，于是呢，他在各种气候的环境下工作，风雨无阻，只是他常惦念着拉杰。一天辛劳之后，拉杰便跟雅各见面，雅各真的是非常爱拉杰。创世纪29:21-22记载，雅各对拉班说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她同房。 拉班就摆设筵席，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。好，现在请注意，舅父拉班他做了什么？创世纪29:23-26记载，到晚上，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，雅各就与他同房。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。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说：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拉班说：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想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。在当时的婚礼中，女子要披纱蒙头，被蒙得厚厚的，她的样子是不给人看的。可怜的雅各见不到他想要的女子，直到第二天的早晨。那女子不是拉结，而是利亚。那一刻，雅各发觉受骗了。雅各或许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诡诈，当初他在父亲面前假扮成哥哥，欺骗了他的父亲，这是他离家出走的原因。你看，神不喜悦雅各的欺骗，现在他终于自食其果了。雅各本来是弟弟，却假装成哥哥的样子，那么现在他想他将要得到年轻的妹妹，但却得到了他的姐姐。风水轮流转，对雅各来说这是一个悲剧。在雅各看来，拉班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。好，请留意舅父拉班是如何推诿这件事的。拉班他实在是一个推诿高手，他对雅各说，在他们的风俗中有一件事情他忘记了向雅各提及，就是大女儿要先嫁出去，如果大女儿还没有嫁出去，小女儿是不可以结婚的。不过舅父拉班在这宗交易上还是表现得很大方，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交易的条件。创世纪29:27节记载，拉班说，你为这个满了七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等待七天，另外还要工作七年，舅父拉班得到了他所想要的。可怜的雅各真的要学习到很多的功课了。雅各得到了两个妻子，但是马上就会有麻烦临到他身上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创世纪29:28节记载说，雅各就如此行，满了利亚的七日，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。舅父拉班使雅各服侍了他原先答应的时间的两倍。七年本来就已经很长，14年真的是很长的时间呢。这个安排让雅各得到了两个妻子。你可能很想，既然这个是记载在圣经里，那么神一定是赞成一夫多妻制的了。不是的，神不是赞同圣经上的每一件事情。这可能让你感到惊讶。比方说，神不赞同魔鬼的谎言，神不赞同大卫的罪，而且神为此审判大卫。这些不好的事情被记载在圣经中，是要让读者认识到人性的堕落与败坏。人是多么的需要神的帮助跟拯救呢？好，从这里开始，在雅各的家庭中就出现了很多的麻烦。当然，这些麻烦呢，全都可以追溯到雅各从前用过的欺骗手段。他真的是自食其果。创世纪29:15-30节，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雅各曾经种下欺骗，所以他收的也是欺骗。今天，如果我们种的是罪恶，我们收的也一定是罪恶所带来的后果。 所以呢，让我们努力的去种一些好东西，好让我们将来可以有一些好的收成。创世纪29:31-35记载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就使他生育，拉结却不生育。利亚怀孕生子，就给他起名叫流便。婴儿说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。他又怀孕生子，就说，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，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。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，就是听见的意思。他又怀孕生子，起名叫利未，就是联合的意思，说，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，他必与我联合。他又怀孕生子，说，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，就是赞美的意思，这才停了生育。利亚的婚姻因着错误的第一步，让她很难赢得丈夫雅各的欢心。当胜利不再是胜利，只有耶和华介入，才能够翻转她不幸的人生。利亚，她是一个忧郁的人，因她丈夫雅各爱拉结比爱她多。当她生了流便之后，心里非常快乐。她想，丈夫雅各呢，如今必会是爱她了。流便是雅各的长子，但他却不是基督族系的始祖。主耶稣从利亚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后裔中降生。犹大是皇室的族系，大卫就是在这个族系中。流便因罪的缘故失去了长子应有的地位。第三个儿子利未是祭司家族，利亚为雅各生了一些有名望的儿子。好，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第29的分享跟查考了。在本章经文中，诡诈的雅各棋逢对手，他被拉班给欺骗了。拉班固然可恨，而利亚与父亲联手欺骗雅各，虽然得着婚姻，但却得不到雅各的心，并且跟妹妹拉结反目成仇。那么试想一下，当雅各跟利亚享受洞房之乐时，拉结却正在不远的暗处在哭泣。雅各离开了一个骗局，却又进入到另外一个骗局。雅各娶拉班的女儿为妻，一方面他是遵从父命，神的赐福初步实现了，但另一方面，神也让雅各苦尝父兄被欺骗的滋味。一个寻求神赐福的人，若忘记了对付自己的罪，很快就会被罪给追上。正如加拉太书6:7所记载的那样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好，在开始研读创世纪的第30之前，让我做一个简单的回顾。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有三方面的应许。一，土地，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二，国度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三，祝福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所以神让亚伯拉罕在年老时生下以撒。亚伯拉罕因怕以撒娶外邦女子为妻，所以派了老仆人回到哈兰这个地方去为以撒娶妻。在神的引领之下，以撒娶了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利百加，而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。以撒和利百加生了一对孪生子，但是他们在母腹时已经彼此相争。利百加不明白在他身孕里头的争斗，他就向主求问说，为什么会如此呢？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结果大儿子以扫以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就卖给了弟弟雅各，而雅各借着母亲利百加的帮助，就骗取了以撒要给以扫的祝福。以扫一怒之下动了杀雅各的念头，利百加知道之后，便用借口把雅各送去他哥哥拉班那里暂避风头， 怎料雅各一去便去了20年，期间利百加已经过世了。雅各欺骗了以撒，但最终也自食其果。他在舅父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期间他爱上了舅父的小女儿拉杰。他为了得到拉杰，为舅父工作了7年。怎料舅父欺骗雅各，把大女儿利亚嫁给他。雅各为了拉杰，再为舅父工作了7年，终于娶了拉杰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研读《创世纪》的第30章。在这一章经文中，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没有因雅各的罪而停顿。本章的主题是雅各的家谱和他众子的出生。雅各很想离开拉班，因此跟拉班进行了一项精明的交易。创世纪的30章第1节，经文记载说，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那个时代的女子如果没有孩子，会感到很羞耻，孩子越多地位就越崇高。创世纪的30章2到3节记载说，雅各向拉杰生气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拉杰说，有我的神女毗拉在这里，你可以与她同房，使她生子在我膝下，我便因她也得孩子。好，我们看到雅各和拉杰呢违反了神的心意。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和撒拉也曾做出同样的事吗？神并不赞同，如今神也不会赞同。圣经真实记载了这段历史，但是不代表神就赞同他们所做的事。从亚伯拉罕到以撒，始终难逃家庭纠纷的困扰。那么现在雅各也不例外，他同样也将面临各种家庭矛盾。拉杰嫉妒姐姐，因为姐姐能够生育，而自己却不生育。他威胁雅各说，如果不给他孩子，他就会死。雅各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叫他不生育的是神，他不能够代替神做主。拉杰并没有因此而罢休，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达到目的。他把使女毗拉给了丈夫为妾，希望透过使女来得到孩子。毗拉为雅各生了2个儿子，分别是但和拿弗他利。利亚看到妹妹得了2个儿子，自然是心有不甘，就设法扭转局面。但是她停了生育，暂时不能够为丈夫多生儿女了。她唯有效法拉杰，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。希帕也为雅各生了2个儿子，分别是加德和亚舍。就这样，雅各虽然因这4个女人生养众多，但从此家庭却因利亚和拉杰的不和而矛盾不断。利亚成了雅各4个妻子中生养最多的一个，一共生了6个儿子1个女儿。可见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人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来付出代价，也唯有神能在人绝望时施予拯救跟帮助。创世纪30章22到24节记载说，神顾念拉杰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，拉杰怀孕生子，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，就给他起名叫约瑟，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这个孩子约瑟呢，就是将要会下到埃及地的儿子，我们稍后会重点关注他的事迹，因为他是较为重要的人物。之后呢，拉杰生了便雅敏。我们会列出雅各的12个儿子作为这一章的总结，因为他们是相当重要，以色列12支派就是由他们而出，最后成为以色列国。 创世纪的30章1到24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家庭悲剧是因为多妻和偏爱所酿成的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坚守圣经所教导的一夫一妻制，而且要学会不因偏爱家中任何一个成员而导致其他家人的不满。现代的家庭多实行一夫一妻，不会有偏爱其他一个妻子的情况出现，但是要小心不要偏爱儿女，或者是偏爱儿女多过配偶。第二，拉结嫉妒利亚，那是因为利亚拥有他所没有的，就是儿子。同样的，利亚也希望得到拉结所拥有的，就是雅各的爱。我们要学会接受一件事情，别人有的不等于我们都要拥有。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一生都不能够得到，我们唯有接受。比如有些基督徒不一定有婚姻，也有些基督徒婚后不育。另一方面，拉结和利亚嫉妒对方，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对方所拥有的，但却忘记了自己所拥有的。我们应当引以为戒。创世纪30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，拉结生约瑟之后，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，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，让我走，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。雅各在拉结怀孕生了约瑟之后和拉班谈判，雅各不愿意再寄人篱下了，所以呢，他要带着他的家人回到迦南地区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网络上有一句这样的口号，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，这听起来很励志，却在某个程度上表达了一种因果关系。因为在我们一般的认知概念里，种因得果，即便是痛苦严重的后果也得自己默默承受。圣经中也讲人犯了罪就要承担罪责这样的因果，而且事实也证明，人类一直都在承受着始祖犯罪后远离神的恶果。但是，只要我们向神认罪悔改，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这个宝贵的应许又改写了罪人终极所得的永死的刑罚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！在节目的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，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